听众朋友，在今天这次的职场智慧栏目里，我想我们先来温故一下我们这个栏目总体的安排和前几次的内容，好吗？这个职场智慧的栏目呢，总体来说是分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呢，我们向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在职场当中应该知道的一些概念性的常识。概念虽然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但是概念会给人的行动指引方向。第二大部分呢，我们就希望提供一些可供实践的职场智慧。智慧其实并不是一个神圣不可触摸的领域，智慧就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打开心灵的眼睛，我们看到智慧，我们明白智慧，我们完全可以把智慧用于我们自己的职场当中。那么在第一部分里边，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讲过了七个主题。第一讲，也就是把职业生涯分为内职业和外职业做了一个探讨。第二讲，对于职场应该有什么样的自我认知做了一个分享。在自我认知里边，我们讨论了自我管理的几项内容。接下来的三讲、四讲、五讲，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质量的规则、要求的规则、服务的规则。然后从第六讲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基本的职业素质到底是什么呢？在第六讲里我们说了基本的职业素质是渴望工作。第七讲我们说的是学习能力。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就要讲基本职业素质的第三讲，遵守纪律。遵守纪律听起来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题目太小儿科呢？尽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接受纪律的教育，但是我们还是常常在职场中可以看到违反纪律的行为。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遵守纪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素质，我们希望跟朋友们有一些深入一些的探讨。好的，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纪律与自由是绝对的有冲突吗？我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因为在我的工作经历中，我去到一些企业跟一些主管或者员工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常常抱怨在企业当中不自由。我说，你们说的不自由是指什么呢？有一次有一个主管居然跟我说，我们这里像是在监狱。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原来他说他们公司制定了非常非常多的限制他们的纪律。我说，那这些纪律是什么呢？有人告诉我说，比如说公司三天两头发通知，请不要把工作的用的笔带回家，请不要用公司的函头纸拿回家去。他说，你看连这些事情都要求我们，我们一点自由都没有，这不是监狱吗？我听了以后心情有一点沉重。后来我有意识的问过不少在职场上的员工，我问他们，你们说什么是自由？结果我所收到的反馈，相当多的人并不真正懂得自由的内涵。因为有人告诉我，自由就是自由自在，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就是我有一个空间不受约束。哦，如果真的是这样子来讲自由的话，真的他可能会在工作的过程中非常不开心，他觉得企业有相当多的规定都是针对他自己的，他会觉得头上总是有个紧箍咒，他会觉得不自由。那么在工作当中守纪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素质呢？我们为什么要把它作为职场的基本素质呢？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自由。表面上看来好像有纪律的约束就跟自由是相冲突的，但是当我们真正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的话，那些纪律其实我们是不会去触碰它的。据我个人的理解，我认为自由是有两个层面的。 自由的第一个层面就是自主，就是一个人他有自主权。比如说在职场当中，你真的有什么事情要办的时候，你可以自主的提出来去请假，这是自主的层面。还有在吃饭的时候，选择娱乐的时候，你完全有自主权去选择自己想做什么，这是自由的第一层含义。我们每个人其实每一天都在享受着我们自由的这一部分权利。但是自由的第二层含义就是自律了。应该说越自律的人自主权就越大。想想看，假如我是一个老板，我找了一个秘书，秘书问我有什么具体要求，我跟他说我没有什么具体要求，你看着办好了。假如我这样说的话，这是一个什么要求呢？难道意味着你可以按照自己所想的一切去办吗？我真的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我跟一位秘书说，难道你不知道老板说没有什么具体要求不是最高的要求吗？他没有理解，他问我你怎么看。我说你看啊，如果老板要求你接待客人一次不要超过500块，那就说明他给你定了一个500块的纪律。他要求你不准用他的车私用，那是给你规定了一个用车的纪律。还有使用电话呀，方方面面的事情啊，作为一个秘书，你陪伴在老板身边，老板如果说没有给你明确的要求，这其实是最高的要求。为什么呢？他会在每一个细节去感受你是什么样的人品，你有没有自律，你是怎么做的。其实这种无形的要求是更高的。我听见那位秘书说，啊，没有想过。因为他跟我说，我在这里工作很自由，因为我的老板没有给我具体要求。这又是一种不能够理解真正的自由的一个例子。所以除了自主的这层含义之外，真正的自由应该是自律的，越自律越自由。让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红绿灯是一个交通纪律，红灯亮了你就必须停下，绿灯亮了你才能走，这是一个马路交通管理的纪律。那么我们有自主权的，如果你一定要在红灯的时候冲过去，你未必会丧命，未必会受伤，侥幸的话。但是你想一下，如果你没有一份自律，不在红灯的时候站住脚，你违背了这个纪律，你丧失的自由可能将是再也不能走路，甚至再也不能活着。所以你看看，一个交通灯作为一个交通纪律，它有纪律在先，真正能够执行纪律的人难道不是因为自律吗？所以纪律是一个很基本的素质，不能遵守纪律的情形实质上是缺少了什么样的素质呢？正像我们在前面自我认知讲到的，每一个人在自我管理的时候要有自重自尊的能力。自重和自尊不是自然而然变好的，它是你在成长中培养的一种能力。那么在成长当中你要遵守的成长纪律又是什么呢？我要指出的是，这些纪律不像红绿灯那样是一般的纪律，而是符合生命成长原则的一些纪律。这些纪律有4条，你如果愿意可以记下来，因为我相信一定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的。首先第一条，成长的纪律是什么呢？是不逞一时之快。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说你骑着单车在郊外玩，从高坡上溜下来，天高云淡的，你觉得很爽是吗？如果你没有任何防范，你逞一时之快让这个车尽情的往下溜的话，万一碰到一个什么情况，一个大石头，或者突发的有人或者有车，你来不及刹车来不及处理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个逞一时之快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所以在人的生命成长过程中，常常要记住这一条成长纪律，不逞一时之快。我们来说一个职场当中的例子， 我在我的客户里边听说过一件这样的事情，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是销售医疗设备的，他们的医疗设备是比较重的，价钱比较高的一种医疗设备，公司给的奖励制度是每销售一台医疗设备可以给到2000块钱的提成。后来他在推销的过程中，有一家医院跟他说，你必须要把你的机器压到某一个价钱，我就可以买3台。这个小伙子知道自己没有这样的权利，就回去告诉领导，领导呢就满足了这个客户的要求，用低于预定价格的这个价格卖给了客户。然后财务部在给提成的时候，就按照现在价格的比率，每一台不到2000块算给这个小伙子。小伙子当时一算，他认为自己原来计划中卖3台设备应该是收到6000块的奖励提成，现在呢算下来不到了。这个时候他心中就升起一种不满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应该争回自己应该得到的，他就到财务部去，真的是一时之快的感受，跟财务部说，把价格降下来是老板能够决定的，但是每一台给我2000块也是先说好的，所以我不同意给我不到6000块。财务部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就去找老板。老板听说这件事情以后呢，他做了2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给够这个小伙子每一台2000块。第二件事就是解除了他的工作合约。这个小伙子因为一时之快失去了这个工作。这还不算，在大型医疗设备销售的圈子里，其实企业之间往往都是互相知道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小伙子，我还不清楚他做这个工作做了几年，他即将转到什么行业去，至少他在本行业里边，如果这个老板真的是跟其他的企业通气的话，可能他的就业也会受到一定的困难。所以在这个例子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伙子如果用心的想一想，他能不能够满足公司的要求，放弃这2000块，是不是他就不会丢掉工作？那么我们不清楚他是怎么想的，可能他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他做了这个事情。我们用这个例子，只是希望朋友们在职场当中记住，不逞一时之快是一个生命成长的原则，什么时候违背这个原则，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不顺利、沮丧、失败、挫败感。成长的第二个原则呢，是承担责任。一个不愿意承担责任的人，他的成长是不会好的。在工作当中，总是不愿意承担责任的话，也是不会有愉快感。所以我非常相信，相当多的压力，相当多的职场的不愉快的感受，其实与不能够承担责任是有关系的。我在企业当中有机会经常出席他们的一些管理会议，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比如说当企业的一个高级经理了解一件事的时候，他问这个事情怎么会搞成这样，当他叫到某个管理者的时候，我甚至听过这样的回答，报告经理，不是我搞的。经理说，我不是问是不是你搞的，我是说发生在你们部门的这件事儿，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于是我听见这位主管他会说很多理由，总之你可以感到他没有承担责任。我觉得更可悲的是，他都不知道自己没有承担责任的意思。所以承担责任是从小在家庭教育当中就要教育的。可能我们在家庭当中很多是独生子女，从小没有学会承担责任，没有这种意识，所以我们在职场当中就更要自我负责的去把承担责任这条成长纪律运用好。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美国男孩，他踢球的时候不小心踢到了邻居家的玻璃上，把玻璃打破了，邻居告诉他，你是要赔钱的哦，要赔100美金。他回家跟父亲说， 爸爸，我不小心踢了别人的玻璃，别人叫我赔钱，怎么办呢？他爸爸说，这是你的问题。这个孩子说，可是我没有钱呢。爸爸第二次说，这是你的问题。这个孩子说，那我能不能向你借钱呢？他爸爸说，你有什么想法说出来。这个孩子说，我可不可以通过剪草啊，派报纸啊，拿牛奶呀，遛狗啊，我做一些家务事，你给我一点小钱，我慢慢的存够了还你，你先给我赔款的钱可以吗？他爸爸说，这是可以。双方立下字据，一直到过了很久，$100攒够了，这个孩子把钱还给爸爸的时候，爸爸把借据给他。想想看，如果在我们中国大陆独生子女家庭，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有多少个父母会用这种契约的方式去做呢？这个故事就是美国总统里根从小的故事。这个故事本身就说明，他在小的时候，他父亲透过他身边发生的事情给他的培养，就是承担责任的培养。所以当我们来讨论承担责任这个纪律的时候，朋友们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很容易做到的。没有人会说我不是一个承担责任的人。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承担责任，我们自己根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没有承担责任。第三个关于成长的纪律是忠于真相。实际上，诚实和正直是道德的最高准则。我们在职场当中，无论发生了什么情况，无论有什么样的困难，我想我们都不应该用一种玩策略为自己争取某种结果的心态去做一些策略性的处理。按照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这样说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忠于真相对于执行纪律方面是一个生命成长层面的纪律。如果能够做到忠于真相，对我们的职业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不错，有的时候我们由于忠于真相，可能会有一些眼前的利益或者一些感受上受到一些指责处罚，我们会觉得不愉快。但是从长远来看，忠于真相对自己的成长是最具建设性的。我曾经碰到过一个美国到中国来的一个老板，他会说中文。他跟我说，江女士，我有一个不明白中国人的心态，你可以告诉我吗？我说是什么心态呢？他说，我在开会的时候通常问大家，你们有问题吗？我经常收到的结果是没有问题。可是他们却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我在国外如果开经理会议说有没有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会有很多问题，我的资源不足够啊，我这方面没有做过，没有经验啊，我可能需要更多的支持啊，我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啊。会议会很热烈，为什么我在中国跟主管开会他们会没有声音，然后说没有问题，可是等实际做的时候，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我如果问他们，他们会说那我也不知道会这样啊。所以你看，这样的例子其实就对忠于真相和承担责任这两条成长纪律都有关系的。请问一个人，他听到一个任务之后，他敢不敢于说出自己的担心，也就是一个忠于真相的问题。如果大胆地说出自己的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就会得到帮助，就会得到指引，要好过自己憋足了劲儿，自己去忙了半天，最后还是要去寻求支持。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使用忠于真相这样的一个原则。成长的第四个纪律是懂得适当的时候要放弃。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例子，对于一个2000块钱的提成，不懂得放弃自己吃亏的部分，结果它造成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困惑。所以呢，适当的时候懂得放弃，其实是一个人的生活平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也就是说，懂得放弃才会有生活生命的平衡的。好了，今天我们在讲纪律是职业素质之一的时候，我们讲到了成长的纪律，讲到了自由的含义。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透过遵守纪律这一讲，真正关注不要轻看自己， 要自重，要自律。没有任何机构会欢迎不守纪律的人，也很少有人认为自己是不守纪律的，因为违反了纪律，他总是有种种的理由，其实是借口。你打算从自尊自律入手，做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人吗？